补习班给你100块？
不是，是补习班给你100块。
我刚才就是说补习班给你100块，
对对，
然后你说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否定我？Hey Kelly。
Hi Abby。
开始了。
好，开始咯，开始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我们要讨论关于学英文这件事情。
没错 ，This is Talk Shop， 诚实商店。
是的，
如果我听起来很兴奋的话，那是因为我现在正试着让我自己比较有精神一点，所以呢，我要用我的声音来带动我的一个亢奋的情绪。俗话说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有，就是在自己还不是那个状态的时候，先想象自己就是，然后直到最后你终于练成了。
没错。 anyway， 回到我们原本的话题，就是我觉得了解一个人他学英文的这个历程是十分有趣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幸运，就是 Kelly 是土生土长在台湾，我是土生但是没有完全土长在台湾，
台湾女儿。没有问题。
你是台湾女儿吗？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换一下经验。那我也觉得 Kelly 很棒的一点是她会很勇于去譬如说上一些线上的课程，像他之前的有一集我记得他有讲到他会去线上上一些 coaching 的课程，那这些全部都是全英文的。所以呢，我就很好奇，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跨过那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的障碍，能够让你就是真的开始活用英文。所以你可以从头开始讲起吗？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学习这个语言的？
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没有英文课，所以除非你去补习，不然是没有办法自然的接触到英文的。
你是读公立学校吗？小时候？OK， 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读私立的小学，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英文课的，然后我还表现得非常的差，所以我完全记得我们有英文课这件事情。
对，我小学的时候没有英文课，那时候就是我阿姨就教我英文，因为我阿姨是英文老师，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而且因为她会比方说逢年过节或什么会送我很多英文的教材，就各种比方说那时候我现在当然还是有，就是给小朋友的一些录音带。耶，天哪，
哇、wow，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录音带是什么东西吗？会不会有一些观众不知道？
有可能哦。假设那时候我买了一套什么给儿童的故事好了，基本上啊，你像我们现在不是就在线上买还是什么的吗？
对，或者是如果实体的话会有 CD 吗？
对，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 CD 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人吧，
还是有一些人可能追求非常好的音质。
对，因为还是有看到 CD 被卖嘛，然后也有看到很多人，像那天我去成品就有看到一整个区域是黑胶唱片，所以基本上这个录音带就是介于黑胶唱片跟 CD 中间，忽然变成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科技，长方形。然后同一时期也有录影带，
对，
就是更大的长方形。然后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影像。
那时候小时候要看电视，然后放录影带，因为就喜欢看那个卡通什么的，还有什么宫崎骏，他也是录影带，所以那时候录影带要放一整个大柜子，然后录音带也是要放什么好几个抽屉哦，打开。而且一个录音带好像只能录一点点吧。
哦，还有分两面，就是你听完一面以后你还要把它推出来然后再听。
对对对对对， A 面 B 面。反正那时候我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教材，五颜六色，就是阿姨会送，我觉得很有影响。因为我就被放在一个环境，就是去接触这些东西。
那你接到的时候你是欣喜的吗？还是你是觉得 Oh no， 又有更多要学的东西？
当然每一套书或什么故事集，我觉得我不记得有全部都听完，但是就多多少少零零碎碎的有在看或听，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会记得那个里面的图。像我就记得我这辈子学的第一个句子，就是那时候在 英文书，那个给儿童的英文书里面，他就有一个地方，他就在教那个音标，那个啊这个音，
嗯，蝴蝶音吗？
对对对对对对，蝴蝶音。然后他就举了三个词 ，fat 就是胖，然后 cat 就是猫，然后还有 hat 就是帽子嘛。我弟也记得那一句超好笑，就是 the fat cat is in the hat。而且我们很超爱学录音带里面示范的人的那个语气，很广播嘛，就 the fat cat is in the hat，
胖猫在帽子里。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只胖猫在一顶帽子里。
你看，像前面这两个单字，一直到现在对你来讲都是一个生活重点单字。
对，
所以你协助人们面对肥胖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嗯，找到最好的途径让自己健康。
是的，
找回自己喜欢的自己。
是的，
还有呢，猫咪基本上就是你的生活的中心。那帽子我就不知道帽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帽子没什么关联，超少戴帽子。你知道头很大，头发又太多，买帽子就常常戴不下。真的真的，我小时候常常戴不下一些一般女生尺寸的鸭舌帽。
嗯，
对，然后小时候很、okay. 小时候会觉得很丢脸，因为就觉得头很大看起来很呆，所以就很不喜欢戴帽子。
帽子就是你的克星。
对对，没错。
OK， 所以你就有这一个系列，然后你就很喜欢跟着他一起念。
对，就学英文有印象是从这样子开始。我觉得我阿姨真的帮助我很多。然后那时候，哎，又来一个时代的眼泪，电子词典。现在还有
电子词典吗？等一下，你是说像无敌那样子吗？
对对对，我那时候的是好像不是无敌吗？是有一家叫什么？哎，我真的不记得了，就是。
那我们得先解释一下它是什么。
对，它就是一个，我跟你说，电子，天哪，电子词典。
这是90年代的东西吧？
90年代到，可是我记得我到高中的时候都还有，因为大家那时候还是人手一本电子词典。
嗯，一本吗？
一台，
不是一台，
对对对，一台。要怎么说啊，它很像一个化妆包、化妆盒那种化妆镜。
你怎么会用这个方式来形容它？我的天哪，你的，它的壳是软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好好，不要太在意，就是它很像一个超级小的电脑。
你这个不需要化妆的，然后就可以看起来很体面的人，令人嫉妒。
对啊，我几乎没有在化妆，应该是我不会化妆啊，不知道如何化妆。
可是你其实不需要，因为你就是浓眉大眼嘛。
对，这可能要感谢我妈，就是把我眉毛跟睫毛生得很长，真的会有人以为有化妆。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电脑，掌上型。你看那么小，其实以前的技术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好嘛，所以那么小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塞进太多功能。所以它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在上面查字典，就是它有一个键盘嘛，就可以打进英文字，然后就可以查说那个英文字翻成中文，或是英文翻成英文也可以，就是什么意思。小时候我阿姨送我电子词典，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电子词典，就是整天都拿在身边。像我爸妈他们也不太会讲英文，但是他们好像就会觉得英文仿佛很重要吧，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哦，你知道就是家长会想要什么小朋友赢在起跑点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所以小时候可能就先看一点东西。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就是那好像是我学英文的方式。
你现在还是会这样吗？
会，就是我会想办法把每一个字查出来，然后但是一直查的过程又很累嘛，所以就一直在寻找最快速的查法或是什么的。
对， OK， 有一天我可能会提供你一个训练，就是不要全部都查。
那
因为我不建议这么做，但是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讨论到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嘛。
对对，
那以目前来讲，就是你今天可以到你现在这一个点，我觉得你的方法跟你个人的，就是你的个性，你的聪明，它一定就是结合了你这些方法，可以让你顺利到了这一个点。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你如果不查每一个字，你会更厉害。那我们有一天可以来探索要怎么做。就很像我上一集我有讲到嘛，我即便头仰后，我还是可以跑得很快，但那不代表头仰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查每一个字也是一样的概念。 它是会拖累你的，但是在你小时候你的好奇心当时一定帮你累积了不少的单字，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许是对你非常好。
对，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听说的各种教学就是大人就会跟你说要多背单字吧。
嗯嗯，
对对对，所以会很想要把所有的字都查出来。
嗯哼，
然后想办法组合起来以后看一下说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常那时候比方说一篇英文文章下面就会有一大堆我写的小中文。
所以你是有你个人的兴趣的。
我觉得以前对于追求成绩考好一点觉得是一种成就感，但我现在已经完全失去这个对分数的追求。
嗯 嗯，
就是这件事情不会带给我成就感。
对 OK，
对，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因为可能它真的没有很大的意义吧。
不晓得、就是、可能开始有别的重要的事情吗？
对，所以你当时你是为了成绩，就是可以考好成绩有成就感而那么努力学英文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然后第二当然还有很多原因，比方说家长会鼓励你嘛。
嗯，
像小时候我妈她偶尔拿一些小文章，然后她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她就叫我背，然后背完就贿赂我。就贿赂我跟我弟说好像我忘记是什么，就是可能只是给你一个什么游玩的时间还是干嘛的这种事，然后你就会囫囵吞枣的背完那个东西，但是一背完就忘记。然后我记得我高中那时候有去一个补习班，虽然我只去了一下下，我后来就都没有去，有点浪费钱，但是呢那个补习班啊，它有个东西叫一口气英文。
嗯，
它就是叫你在无敌快的时间里面把一些英文的短文背完，而且是快到不可思议，是你没有办法把好好把一个句子讲完。比方说我刚刚前面说的 The fat cat is in the hat， 它可能就 The fat cat is in the hat， 就一定要用这个速度讲完。一定要这样子讲，
为什么？
不然你没有办法背。它有个东西在那边计时，你可能要十秒还是几，我忘记多少、
wow、
反正你就要背完一坨东西，然后完全来不及，就是完全整个嘴巴舌头都糊成一坨。
这是让大家觉得很有趣吗？
好像是那个老师，我跟你说我不太确定。而且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只要背通过，只要那个小老师认可，然后你又在时间内，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得到100块。诶，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
补习班给你100块？
不是，是补习班给你100块。
我刚才就是说补习班给你100块。
对对，
然后你说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否定我？
没有，我听错了，我听了你妈。我想说我妈没有给我100块。
哇、wow, 那他们这样子哦，可能因为他们有机制可以控管，所以他们就可能有限定多少人可以得到这个100块的奖金吗？
我现在回想背一篇100块其实很多。欸，
是很多。对，
欸，真的很多。就是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
因为他就要奖励你去背啊。
那有确实推动你吗？
有蛮多次都有去背的。
你用100块来做什么？
对的，我记得我应该都拿去买食物。
我可以想象，
就是我那时候花超多，我应该花所有的钱在买食物上。
所以你现在你所说的动机，第一个是成绩给你的快感，第二个是得到100块的快感，金钱获得的快感。
对对对。
OK， 好，我帮你整理一下。
还有那个真的可以背出来的快感，因为
哦、oh, 对，成就感。
对，因为那个近乎是乱背一通，可是他又不是真正的乱背，是因为你要讲那么快，你就代表你还是要背起来那些东西，你还是要背起来才能开始囫囵的讲那么快。
嗯，
就是所以代表你如果真的可以讲完，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刚刚是如何讲完的。
对，
就对，会有这种就是好像对自己觉得很像那种吧，玩电动破关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打电动。
对，我刚才就在想，它就是一种 gamification 吧，它是让这个过程游戏化。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跟我个人的教学风格是非常反向的，但是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很有用的。
对对对，它就是不顾一切的去 push 你，给你奖励，然后还有给你过程，就是近乎有点诡异的一个流程吧，就是觉得到底是有必要，为什么要这么快？
所以他跟我的做法完全不同，但是我不会说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大家都在背很多文章的年代，
嗯，
一口气是加上一个好玩的成分吧。
不晓得是因为好玩还是怎么样，就是了，
很刺激啊，然后还有一个奖励。
对，你说为什么要认真学英文？我觉得就是多方面，就是比方说觉得爸妈好像会鼓励，然后小孩子就会听爸妈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会看起来有点生气，所以第一个是想讨好他，第二个是想要解除那个他不爽的样子。因为他不爽会有一种压力嘛，对不对？就解决爸妈 的情绪。然后
所以在听我们的 podcast 的爸妈，你们就是要有双方的反应，一个是要给奖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孩子没有好好学英文的时候要看起来极度的不开心。
对，
I'm joking, I'm joking. 我们是在开玩笑的， OK。
说到那个情绪，就是我前几天有在我的粉专上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情绪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是很容易在别人不开心的时候想要解除他的不开心嘛。
对，
很容易就会觉得那个不开心可能跟我有关啊，或是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很静下心来思考的话，会发现其实对每个人都有不开心的权利。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别人不开心的空间，可是不要把他的不开心拿过来。
没错，
这很难耶。这现在我觉得讲的好像很简单，但是光是要察觉到然后意识到，然后应该是我觉得这件事永远没有所谓学会。他就是每次遇到的时候不停的练习。对，
而父母们，你的孩子们还没有察觉他们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所以趁他们小的时候快点给他们施加一些情绪的压力。
但这也是两面刃哦。等一下，万一小孩子最后还是没有培养出像我妈也可能也希望我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整理房间什么的，他会很生气啊。因为我房间会非常乱，他会很生气，或是他会想要给我奖励，但这件事最后显然没有成功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
你的衣柜还好吗？问候一下。
哦，对，我衣柜有变好，我真的有去整理它。
哦，太好了。
我的整理就是我先把冬天的衣服搬到前面，夏天的衣服先弄到，我跟你讲光是这样就有差了。因为你不会把后面的衣服如果有时候脱出来它会乱掉，然后你就会懒得整理，所以它会最后乱成一团。
我觉得这很棒，因为你就是用最少的力气达到你上次的目标，因为你其实目标最终不完全是整理衣柜让它整齐，你的目标其实是可以穿
manageable，
对，而且可以穿季节恰当的衣服嘛。
对，
然后你达成了，
对，就不用再短袖配羽绒衣过一整个冬天，
耶。你高中的时候英文还好吗？
那就再加一个元素，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英文老师很棒，我觉得我们全班都很喜欢我们的英文老师，就是他好像会让上英文这件事情变得蛮有趣的。其实老师这个角色真是太重要了，因为小时候老师或是父母嘛，父母这个角色真是太重要了，换句话说也可以。
父母是最初的老师。
对。
你为什么要笑？
这个就交给你来解释。
OK， 我妈妈有一本书，她的第一本书就是妈妈是最初的老师，所以刚才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reference，
应该是引用。引用。对。哇，这样讲好了，我有个理论，我觉得小时候很多人常常就是大人会问小朋友说，哦，你喜欢哪一科啊，你不喜欢哪一科啊，哪一科你擅长，哪一科你不擅长。我跟你说，其实小朋友很多时候他们是因为那个老师，某个阶段的某个老师他很喜欢，所以他就会喜欢那一科。对，然后如果某一个阶段那个老师没有对到他的位，或是那个老师的教的不好，他就不喜欢那一科，就失去兴趣。高中到大学的时候看了不少的英文小说，还有那个英文的那个电视剧。
你为什么要看？
一开始是为了学英文看，那时候很多人会刻意为了学这个去看。
那是老师推荐的吗？
不是，就是自己看一些什么哈利波特的英文，或是什么纳尼亚传奇的英文，魔戒的英文这种的。然后或者是一些
魔戒的英文不简单耶，
所以就放弃啦，魔戒的没有看。
OK。
还有一些小小的书， 短篇的英文小说，像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他的电影叫《为爱朗读》，但是他的中文小说叫做《我愿意为你朗读》。
The Reader 吗？
就是那个凯特温斯雷。我只要说像那种，然后我有去看那本书的英文版，就这样。
嗯嗯嗯，
对，那就是那蛮短的，它就是一个短短的小说。对，然后像那个《纳尼亚传奇》其实也很短耶，它有六七本吧，然后它每本都很薄。所以还有看美剧，就是美剧有一些中英对照的字幕可以打上去，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就是那种你可以自己抓字幕档下去把字幕档加到影片里。
我告诉你，唯有从网络上面下载，你才会需要再去抓一些字幕档把它合在一起
删掉。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做过。我告诉你，这是逼不得已的，因为这些美剧当时就是很难找到，你想要买想要租也没有办法，当时呢物流就是不流通，所以你可以怪我们吗？
不可以。
当然可以，但是都已经那么久的事情了。
没错。
OK， 那你当时看哪一些剧呢？
认真看完的就是 Lost， J.J. Abrams。
那可以认真看完吗？那到最后不是会觉得天哪，我到底在看什么？
因为你最后越看越觉得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你就，我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你人生看的第一两个剧你就觉得我一定要找出个所以然，你把很多希望寄托在那个剧里，后来发现原来编剧们也就只是人。
嗯 嗯，对，
他们就是喜欢在那边歹戏托棚，就是赚一些，再能多赚多捞一些就多捞一些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不太好，但是我觉得看的过程中是可以学到一些口语的。
你是说就是被困在一个岛屿上面在避难的时候的口语吗？
对之类的。
这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就是有可能需要避难，
生存需要的英文，
生存英文情境式，这现在非常流行。
是的，没错。
大学有英文课吗？
大学的英文课我觉得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大一大家都要共同要修的科目。我记得那个课到最后还有同学站起来跟老师吵架。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一整个学期再看一部，好像是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好像叫 Smoke， 然后因为老师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放那一部，但是他是很认真的在放那一部，他是放一小段然后就停下来，然后问我们刚刚听到什么，但是我们完全听不懂。因为大部分人都听不懂，然后老师就会停很久，然后才说，然后就开始讲他刚刚讲了什么，一两句一两句，几句几句这样。
他不知道重复这堂课重复几次哦，而且那么喜欢这部电影。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这可以 inspire 我们。
uh-huh.
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完全不知道在干嘛，他一开始也没有介绍这个电影是什么。
嗯哼，
还是说是老师可能希望是电影慢慢展开大家会融入，但没有办法融入，因为你会很认真的在想要在听那些人讲什么，但是就是几乎大部分都听不太懂。
嗯嗯嗯。
然后那个电影，
而且感觉里面角色蛮多的。
对，而且那个电影我觉得不是一般大学生很喜欢的那种 YA 剧。
YA 剧是 Young Adult 吗？
对， Young Adult。
大学生会喜欢 Young Adult 吗？这不是高中以下喜欢的。
嗯，可是它不够通俗，我觉得老师给我们看的那部片太不够通俗。
嗯嗯嗯，文艺片吧。
对，我觉得它类似文艺片，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台词里面或者是它背后影射的意思或具有的深意。我记得从头到尾就是很多人在杂货店里面，一个人走进来跟老板对话，又出去又有人走进来跟老板对话的这种感觉。
哦，所以它是很多对话。
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上得非常没有兴趣，每次去的时候都想要翘课，可能一开始没有给一个好的开场。
嗯嗯嗯，
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诶，我们为什么要看这部片，这部片在讲什么，你可能可以从中间学到什么。然后解释的过程也是就放了一段，然后老师说刚刚听到什么，然后说就是那个啊，像他刚刚说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说什么，就因为听不懂，我觉得我们程度就是还没那么好。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从头到尾就老师一直唱独角戏，我们就会很没兴趣啊。
See, OK, 那后来有任何转变你人生的英文课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我觉得大学以后偏向自学。
所以你还是有兴趣继续自学？
对，可是我告诉你，大学以后开始慢慢的有一个东西让我 会 push 我自己一直把英文保持下去。就是以前学英文都是学教材，学看，比方说看空中英语教师，看什么各种这种素材。
嗯哼。
可是我觉得大学以后开始，是不是那时候网络开始发达？
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用网络，
好像也是。那是，
而且你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你刚才就说你有下载那个盗版的影片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网络了。
对，我在说什么？好，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之后啊，我知道了啦，就是大部分时间，因为很多时间都没在上课吧，可能比方说翘课啊，或者是没有在上课，自主的时间变很多。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那个点开始，它翻转了一件事情，开始从别人给我资讯到我必须要给自己资讯。
嗯，
然后啊，那时候是不是 Google 兴起， Google 开始越来越红？
对，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搜寻引擎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改变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
嗯，对，
因为你原本必须知道一个网站，打进去网址什么的，你才有办法去看，你都已经，你要先知道你要干嘛。
嗯嗯嗯，或者是你可以去 Yahoo， 然后它是手动的帮你就是陈列出那些网站。
对，但比方说我就开始，我大一大二开始去，比方说去健身房嘛，然后你就看一些中文的资讯什么的，但是你看了中文的资讯的时候，那个时候资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健身或是一些专业一点的翻译书都不存在。
嗯，
所以那时候你看中文网络资讯，你会马上发现网络资讯很匮乏。
对，
然后你就开始找英文的，一找英文才发现眼睛大开，就开始发现说哇，就是英文跟中文的资讯是如此的不对等。
嗯，
如果是自己学科的东西，可能就因为平常上课就要学，就然后就下课也不会特别去搜寻，除非要做报告。但是我开始搜寻那些健身的资讯，我就发现说哇，就是用英文搜寻的资讯量也太多了吧，就是远远的超过中文，而且中文就立刻发现很多错误的资讯。
嗯嗯嗯，没错，还有重复的资讯。
对，所以你看是不是有一个点，有一个比方说我想说我要去健身房，然后觉得哦，重训蛮有趣，但是想要查资料，想要对的知识。
嗯哼。
然后就发现那些资料查起来甚至远远超过我可以，我付个几万块去上的证照课。在那个时候，然后所以就觉得哇，你看就是我就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要在健身这件事情上知道更多好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了一个契机去找寻，为我自己找寻更多的资料，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动力，我就觉得我就发现英文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从此以后只用英文。
所以你就开始大量的阅读英文。
对对，就是在那之前我一直都零零散散的有保持。
嗯嗯嗯，
我就觉得英文好像蛮重要，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巨大的一个诱因。
嗯，
我只是觉得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就只是一种很潮的感觉。
嗯，
而且因为我家就是我家的状况也不是说很好，我除了小时候我妈就是觉得应该要什么跟得上别人，所以她就比方说好啦，就是荷包一捏想说送我去那种暑期那种游学一次，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前，我都再也没有出国过，我寒暑假什么我也都没有出国，所以我是没有透过什么，现在会说要出国多讲英文多认识朋友。嗯嗯嗯，我完全不是那样子学的，但是因为我保持英文的学习，以至于后来工作以后，就是工作一年那时候有一个转捩点，因为就觉得哦累死了，然后就自己第一次自己跑出国，然后去欧洲想说散个步，因为看网络上背包客栈网站什么，哦，大家好像说都要去背包客找寻自我嘛，对不对？嗯，我想说哦，所以还去租了一个背包好重，然后我就发现我只有小时候那个去游学的时候几乎没办法跟外国人讲话。
嗯哼。
但是我后来你看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出国去，我就发现我可以跟外国人直接讲话。欸，
嗯，
因为你看我违反一般人说的啊，就是练习什么，我根本平常没有在讲英文啊。
对，
我平常没有在讲英文，
没错。但是你有看很多跟听很多吗？
对，看很多听很多，然后自言自语吧。看的时候会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很重要，真的，我会教我的学生要自言自语。
然后我会跟我弟一起自言自语，因为我弟我发现我弟学英文的方式跟我很像，他也会一直自言自语。
你们为什么不跟彼此讲话？
因为一讲话就吵架 意见不合。
Fair enough。
或者是嘲笑对方的腔调，我说啊，你那个讲的不准，我的 fat cat is in the hat。
对，那当然你有一个 partner， 你有一个可以练习的对象，那也很好。但是如果练习对象会跟你吵架的话，自言自语你还是可以练习的很好，没有错。你有听 ICRT 吗？你那个听的来源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在我们这一辈应该都是 ICRT 吗？现在是 podcast。
对，我正要讲，我跟你说是听歌，
听歌
是听歌、
oh.
对，大量的歌。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学的时候 有一阵子很忧郁，然后呢那时候就听很多那种摇滚的音乐，然后摇滚的音乐因为它有些歌词虽然有点黑暗，可是当你人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它就会呼应嘛。
嗯嗯嗯，
你很黑暗的时候你就想要听黑暗的东西。
对，
很多很多的那个歌词它就是会讲出一些挣扎啊什么的。其实国中什么时候也会，但是高中的时候也会。比方说有些歌词它就会说啊，我想到一首歌了，这首歌不是我最有共鸣的啦，但是很多人都很有共鸣。有一首歌就是那个你知道电台头 Radiohead， 它就是那个摇滚的那个黑暗版，它有一首歌很多人都觉得超棒啊，就是那首 Creep。
嗯，I love it。
对对对， I'm a creep。
所以你学的英文就是 I'm a creep。 等一下， creep 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解释给大家听？
好，那首歌我没有很熟，因为我觉得那首太直白，所以对我来说反而没什么感觉。
你不觉得很实用吗？你可以走到一个人面前然后说 I'm a creep。
对对，就是 creep 就是怪胎。
对
对对，他首歌的歌词就是 I'm a creepI'm a weirdo， weirdo 就是也是怪胎的意思，对，怪人。
对，
然后他说 I wish I was special， 就是我希望我很特别。
嗯，
对，但是因为我没有希望我很特别，就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太特别，我还好，但是我可以完全可以了解。
Hey， 你用一个就是否定句，你就可以拿来套用了。I wish I weren't so special。
人在比方说不顺或伤心的时候其实蛮好共鸣。
嗯嗯嗯，对，
有没有像这首就是很直白的那种嘛，然后你就会学到 creep 跟 weirdo。
对
对不对，
还有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对，我到底在这里干嘛之类的，
非常实用。
对，
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忽然觉得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譬如说在一个晚餐的聚餐，如果你忽然觉得天哪好无聊哦，你就可以说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或者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你忽然发现你自己有了中年危机或类中年危机，你就可以说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以此类推，情境式英文。
对。
OK， 所以你听了很多的歌，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 I think you're special indeed，我觉得你确实是特别的，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的案例，我觉得很多人的英文其实都很好，其实都好到可以沟通，但是他们出国的感觉会跟你很不一样。他们出国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忽然觉得没有办法用出那些他们已经知道的语言，即便他们已经学了很多年，即便就是我在一个学习的状况里面检视了他们的能力，我觉得是足够的。可是因为心里，我觉得蛮多人心里都有这个叫什么，阻碍吗？一个 mental hurdle， 就是一个心里面的
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对，会让他们在那个时刻无法发挥。
嗯，
但为什么你去的时候你的想法是Hey, I can communicate. 就是我都没有练习，但是我可以跟他们沟通。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经验，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会去教会。
嗯嗯嗯。
然后教会里有一个来什么英国来的传教士，然后就有人问说为什么，可不可以找人带他台北一日游。结果我妈竟然帮我 volunteer。我根本就不会，无法跟他沟通其实。然后我就非常尴尬的带他去。我记得是那个南门市场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传教士也很尴尬。
对于某一些人，这会是一个留下阴影的一个经验，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不敢开口，因为那一次太尴尬了。
对，
那为什么你的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回忆呢？
没有，其实不太正面，只是我举这个例子应该是说，我突然想到我也不是没有，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过跟外国人对话的经验啊。
嗯嗯嗯，那从这一点 OK， 从这一点到你后来出国忽然觉得你可以沟通，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呢？
我记得以前我妈也试图给我们请过有一阵子，我记得国中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好像很流，你现在一讲我就慢慢，这些回忆是我突然慢慢浮起来的我原本什么都忘了。
嗯嗯嗯，
好像他有请过几次，就是好像只有几次，就是你知道就是来台湾的外国人，
嗯，
请他来家里跟小朋友讲英文。
嗯、哦、对对
对，但我记得因为那时候就没办法跟他对话，那个外国人可能也觉得哦就是没办法讲话，他就开始给我们一直在那边打牌因为就不需要讲话。
对
天哪好、所以
这应该对你来讲没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但是我想一下为什么可以讲吗？嗯，我觉得是因为好像要把对方看成是一个普通人吧。
嗯嗯嗯，
就是因为当我卡，我还是有卡住的时候，但是卡住的时候想办法，我不能卡在我的脑子里想说我一直在想那个字是什么，应该是把重点放在说我现在想要让他懂。
嗯，
对不对？然后语言只是工具之一，
对，
所以我不能卡在这里，我可能要试图去描述，比方说你可能就拿出我的那个什么 note 手机，然后在上面画。平常学语言的时候把语言放成重点，可是可能遇到人的时候要想的是我现在在跟他对话，
对，
就是重点是他，我跟他的对话。
嗯 嗯, 嗯，
所以我平常讲中文是不是不会特别想到我在讲中文？
嗯，
所以讲英文的时候很难啦，就是既要想到我在，因为不可能不去想到我在讲英文，因为它不是我的第一语言。
如果你不想的话可能你就会冒出中文了
对对对对，有可能会这样。
对，
但是又不能放得超大。
对，没错，
就是要一直记得说我现在是在跟这个人沟通。
嗯，
对对
对，没错。对，我觉得把重点放在你的目标上面这很重要，特别是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今天讲话你的用意是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样子的资讯，这都会很有帮助，因为它会把你的这个专注的点从你自己的害怕，你自己的不够，你所有的谴责转移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从你的衣柜的整理术就可以看到
整理术，天哪，怦然心动的整理术，
没错，只是你应该没有丢东西吧？
没有没有，但是我要强调它还是一样很乱，只是没有原本那么乱。
对，你这个反转术我觉得你也可以推出一本书就是这应该也会让人蛮怦然心跳吗？
怦然心动，
怦然心动，像我听了我就很心动，因为如此的简单，有不同的心动法。
对,
对,
对就是只要把，如果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哪一件事情会得到最大效率就赶快去做那件事。
没错，我觉得你有这种想法非常的目标导向，所以呢当你在沟通的时候你就可以减少一些你自己的这种心理障碍。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学了很多年的英文但是你却说不出口，我觉得那应该已经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开始想要怎么样去克服那个心理层面，这是再多的英文课都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你还可以持续，就是永远学不完嘛，所以我觉得你还可以持续去堆积你的这些所有的能力，但也需要把精力放在那一个突破这个障碍的这一方面，因为它确实是会让你每一次每一次都觉得更糟糕，然后更没有办法，但其实你一直都在成长当中。
嗯，对对对，
嗯嗯嗯，
对，一直都有在成长当中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吧。
对，没错，
就是因为不一定每次都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或想要的鼓励，所以、可能要试着自己鼓励自己。
对， 然后我还要再点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刚才听你的故事，我觉得蛮重要的。你虽然非常的目标导向，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其实没有目标导向的，就是你的英文是很广泛的，多接触。
对对，
你是在当下使用的时候，你以目标为导向，你要以沟通，这个当下的沟通为你的最大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你用你所有的语言资源来完成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在学习的时候，我感觉你是放很宽的，你读各种资料，你听歌，并不是为了有一天你必须要跟某一个人对话，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去预设这件事情嘛。
哦，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教材可能会说，我们就是要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来做一件事情，但其实人生很少这样的目标。那即便那个目标是明确的，你也很难预测当下你会碰到什么样子的话题。
哦，对对对对。
所以一直长时间累积广泛是最好的方法，除非你今天是要准备考试，那考试绝对你就是要为了考试而准备。我觉得考试应该是唯一一个你可以，就是我目前可以想到唯一一个你可以如此小范围学习的一个事件，一个目标吧。
嗯，
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以考试为目标来学习，因为你所得到的成就感很大，但那非常的局限你整体的成长。
对，我想知道我有兴趣的题目，就像很多人，你看像日文好了，日文是一个相对英文来说没有这么大众，但在台湾应该也算大众的一个，算也算蛮多人在学习的东西。你看哦，这些想要学日文的人出发点一定是因为他喜欢日本的文学，他喜欢动漫，他喜欢日本的明星，他喜欢日剧，他喜欢一些日本的东西，所以你会自然的有，你在学那些，你在找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你在费力啊，其实还是很费力，因为查到又会发现很多东西看不懂。就是会一直狂查字典啊，就是有时候因为被迫要看得懂嘛。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兴趣在推动，我想要知道这个话题，所以我就会被迫去找一些最省力的查字典的方法。比如说我就在 Mac 上面，我发现有个东西，我找到最极致的，就是我只要按一个热键，顺按一个热键打进去，或者是我把滑鼠移到上面，然后按 Ctrl 一下，就可以马上冒出那个字的意思。
Oh no！ 请不要教任何人。
啊，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练习，不要每一个字都查。
哦，就可以啊，没有，你就算会了这个方法，你也可以不用查每个字，因为最后还是懒得查，你知道吗？
当然当然 ，OK， 我觉得应该要分享，因为知道总比不知道好。然后我们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我们不说这个方法会在网络上面很容易被找到，但是同时，我们也要附加一个注解，就是伴随着方便，就是可能会减低你的学习的成效。因为越方便的东西，它就像速食嘛，你越方便的得到，你越容易会忘记。
没错，
速食你是不会忘记的，因为炸鸡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这个比喻呢，应该是说它是对你越不健康的
哦。
所以你就自己斟酌吗？
这叫做来得快去的也快。
没错， easy come easy go，
来得快去的也快。那单字学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我也想问你是怎么样学的，因为我觉得你单字蛮多的，但我们可以改天再讨论。我们应该进入了我们的 revision time。
哎，所以讲完了吗？我们刚刚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分上下集吧，因为这话题真的很长，已经一个小时半了。
OK OK， 天哪，哎，十点了。
对啊，我很开心，你觉得谈得如此的投机，这是投机吗？
哎，其实这也叫投机，你讲得真好，话很投机的意思，也是话很说得来的意思。哎， 可是投机同时也是 opportunistic 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个。
哎，
对，没错。你看他的单字多好。OK， 所以因为我们讲的如此的投机，一下子就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其实比我们平常在录的时间还要更长。
酒逢知己千杯少，
有朋自远方来。
话不投机半句多，
犹抱琵琶半遮面。
什么？
大珠小珠落玉盘。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就是随便乱背诗吗？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 random 背一堆。
我觉得我们都累了。
嗯，对。哇， Effy 的中文好棒哦。
我就只会背那些，但我小时候确实有背过唐诗三百首，只是我忘了很多，还有一些可以拿出来班门弄斧。
哇，成语。
妈妈是最初的老师，
真的，
确实是我妈妈叫我背的。我觉得我受用至今。
有多少听众知道刚刚 Abby 在背什么吗？还是其实大家根本没有在背这个？
刚才那个是琵琶行。OK， 好，你还记得我们那一句吗？我始终背不起来。我觉得我的记忆力很好，但是有些东西我就是背不起来。譬如说我们的终结语。
What do you want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所以我们这一周呢，想要让什么来诚实？我依旧想要跟上一次一样，那就是维持一周三次去健身房。因为老实说，我上一次并没有完全的达成，我是只有去两次，所以我希望能够达到了三次的这个目标。我确实有觉得比较规律的运动让我感觉比较好，所以呢，我希望可以这一个礼拜真正达成我之前想要达到但是却无法的那个目标。
嗯嗯嗯。
Fail better. No, no, no. Just do better. Don't fail again. Fail better 的话我可能就要去 2.5 次，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如果有去 2.5 次我就已经去了三次了。
对。
我只能 fail or do better this time.
没错。
老实说我是可以去健身房碰一下然后就走。这样应该就是 fail better.
对对。诶，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去。
我有时候会鼓励我学员这样做，欸，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没去是因为他觉得去的就要有一些顺序，运动服都要穿好然后去然后练一个小时，所有东西一定要做完，所以就会变成要不就做完要不就没做。但其实啊，你有时候去做一下下也可以，因为我也会这样。
嗯嗯嗯。
最终会发现，欸，你有规律的去才是重点。对，
没错。 OK， I take it backYou can fail better, even in this case. 即便在这里呢，两次到三次中间，你还是可以有 fail better 的。
没错。
那这样子就感觉宽裕许多了。谢谢你。那你呢？
最近还算 OK。这个 bring to fruition 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bring to fruition 这个，好，没有啦，就是呢，就是，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一周要把我的新的那个写作计划，我现在积欠我自己两篇，也没有积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我现在积欠我自己多少，
嗯，
那只是想象中的计划，最后就会全部放弃。所以总之就是这一周我的写作计划要再往前推进，我可以推进的量，好，8000字。可是现在已经礼拜五了，所以我们讲的应该是接下来这一周五，礼拜五到礼拜五嘛。
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10000字应该是 OK 了。
哦，你从8000就直接跳到10000了。
我跟你说，写出一大堆没有不 make sense 的10000字没有很难。
那这是你的目标吗？
希望尽量是精实的这样。
OK OK， 加油。
对，
Your writing project is very inspiring to me. 我觉得看到你在写这些文章，我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也希望我可以多写一点。
我觉得写文章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失去热情啊，就是因为写的东西如果比较深 大家的回响就比较少。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写文章是为了自己，
嗯，
因为它是整理自己脑中的东西的一个过程，其实写出来是一个整理，
对，
把那些东西整理重新组合起来。诶，你刚刚说那个学语言，我觉得有时候学英文的重点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重新组合学到那些东西的机会，
嗯嗯，没错，
对对，就是你重新组合成你的句子，它有时候文法完全不对或什么的，可是对方外国人他不会，他会觉得说哦，他会听得懂你的意思，嗯嗯嗯，然后你们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开始可以聊起来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很惊讶，他说哦你知道这个哦或是什么什么，然后就会觉得哎，蛮有成就感的，
对，没错，
对啊，然后卡住的时候就诚实跟他说，就是哎，我刚刚想很久，因为我想要试图想出那个单字，
嗯嗯嗯，
那也没关系啊，就诚实跟他讲就好了。
所以呢，我们都想好了，那就祝我们以及各位听众大家都能够诚实。我再看一下我的小抄。
May all your wishes come to fruition because of your honesty.
There we go. 愿你所有的希望都能因为你的诚实而诚实。这是我从我们的 IG 上面看到的。
我知道你会需要参考，所以就把那句贴上去。
大家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 IG， 记得要来 follow， 是 talkshop.fm talkshop.fm。
Yeah，
有发现我刚才用中文说一次然后再用英文说一次吗？唯一的不同就是那个点变成 dot，
晶晶体
它必须要是晶晶体啊。
我觉得晶晶体只是一个搞笑，其实有时候学的过程本来就是要讲晶晶体，
嗯嗯嗯，
对，
是吗？
解释一下晶晶体的意思是晶晶体的意思是，我已经忘记是从哪里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叫是叫李晶晶吗？还是林晶晶？好像有一个人他在网络上的影片，他好像用一种有点大家觉得比较傲慢或自以为是的语气讲中英掺杂的句子，但是他的中英好像大家好像觉得好笑的点，
那个掺杂应该是很严重的掺杂，就是好像是每隔一个字，
他好笑的点是。后来很多人就模仿他讲话，说那个叫做晶晶体，
嗯嗯嗯，
就很像什么那个书法有什么体什么体，然后他是晶晶体。他然后大家学他的点是他，因为我们常常中英掺杂，有时候念研究所什么也会，是因为有些单字他一时没办法翻成中文，
嗯，
所以通常中英掺杂都是把很难的英文字讲英文，比方说我说好，好，没关系，总之呢就是。
但我觉得医生也很常用术语，
对，术语有时候很难翻，
因为他们学的那些病就是直接用英文学的，那也非常合理，因为他们读的文献都会是英文的，
对，但是好像那时候我看晶晶体大家有点在嘲笑的原因是因为很简单的字换成英文，比方说我就会说哎、欸，你今天你 today 你的早餐 eat 了吗，这样子我就会这样子，
对，确实。好，我觉得大家的嘲笑应该我懂，但有很多人会把譬如说 for 这个字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在一个句子里面，像这个是 for 今天的简报吗？
哦，好像很常听到做这台器材是 for 屁股吗？
是 for 屁股是吗？这是什么句子？
就是要练屁股之类的。
哦、OK， 哦，对，你是把它应用在健身房
这之类的。你照你刚刚的意思，
我刚才还停留在研究所，然后我就想说，嗯，你知道国外很常会有人觉得很好笑的一个恶作剧，就是去拷贝自己的屁股吗？
拷贝啊？你是说在那个印表机上吗？
对，就是坐在印表机上面然后按 print 或者是按 copy，
天哪好脏哦，
然后就印一堆自己的屁股，这好像台湾人不会这样子恶作剧吗？
好像不会哦，感觉会被那个会被骂，
嗯嗯嗯，所以呢我刚才听到你说这个器材是 for 屁股吗？那是我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画面
哦，好好笑，
因为我们都已经讲完了，为什么我们还继续在讲，
真的
停不下来 inertia。
晚安，拜拜
拜拜。
拜。